欢迎翻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联合国大会召开，80多国领袖两年来首次亲身赴会。白宫宣布成立美英澳安全倡议，支持澳洲核潜艇巡航印太。新书披露米利将军向中共通报消息内情。欧盟宣布全球门户计划，以抗衡一带一路。英国内阁大改组，外交大臣蓝韬文转任司法大臣。以下是详细内容。这次联合国大会将由14号到30号举行，各国领导人将会在9月21号起发表讲话。英国首相约翰逊、印度总理莫迪、澳洲总理莫里森和日本首相菅义伟等领导人都会亲身出席这次会议。不过亦有23个国家的领导人将通过视像方式发表讲话。拜登总统将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亮相。联合国大会是每年各国政要去纽约市联合国总部碰面的机会。但上年因疫情严重，各国领导人都只能够通过视像发表讲话。今年虽然多国领导人亲身赴会，大会亦会对出席者有严格的防疫规定。包括要求每个国家的代表团最多只可有5个人，一些双边会晤仍以视像方式进行等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4号下午将联会大取交给了新一届大会主席马尔代夫外交官阿扑杜拉沙西德，并向前任大会主席博兹克尔致敬。他表示联合国大会有幸在病毒大流行的艰难历史时刻，依靠博兹克尔的领导推动了很多重要的工作，其中包括应对疫情、和平与安全、裁军、人权、反恐、预防危害人类罪和结束人口贩卖等等。他说，简而言之，大会一次又一次证明了多边主义和基于国际体系的价值观。古特雷斯还强调，要重新致力于联合国的人权价值观，通过对话和团结支持最脆弱的人，实现和平。他说，在接下来这一年的每一日，比我们在本届大会和我们的工作中对我们的价值观身体力行。他向新任联大主席表示，整个秘书处都将竭诚为你服务。这次联合国大会将处理很多内务事务，包括表决联合国预算案、处理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等等，还将聚焦阿富汗问题。目前还未有国家正式承认塔利班政权为阿富汗合法政府。根据 AUKUS 的三边协议框架，三个国家将深入在人工智能、网络、水下系统和远程打击能力等领域共享信息。美国和英国还将与澳洲分享核防御设备的技术，以促进三国在安全和国防相关的科学、技术、工业基地以及供应链的更深层次的整合。拜登总统表示，我们都认识到确保印太地区长期和平与稳定的必要性。我们需要有能力解决应对该地区当前的战略环境同埋可能出现的演变。因为我们每个国家以至全世界的未来都将依赖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未来几十年能够长久繁荣。英国首相约翰逊指出，该联盟将令到三个讲英语的海洋民主国家加强联系，更加关注目前世界上日益复杂的地区问题。三国将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莫里森强调，美英澳三国看事情的角度相似，随着世界局势日趋复杂，为了应对这些新的挑战，帮助实现我们地区所需要的安全和稳定。我们现在必须将我们的伙伴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新联盟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协助澳洲建造核动力潜艇。不过莫里森亦表示，澳洲不会进行核武发展，与美英在核动力技术的资讯共享仅限于开发核潜艇。约翰逊还表示，只得很少国家拥有核动力潜艇，对任何国家来讲，获得这种强大的能力都是一个重大决定。同样帮助其他国家获得这种能力也是一个重大决定。据美国政治新闻机构 Political 报道，一名白宫官员和一名国会人员指出，西方盟邦意在借此项计划对抗中共在军事及科技领域的崛起。 呢个系美国、英国同澳洲对抗同震撼中共嘅最新行动，亦系继美日印澳四方联盟之后，有一个明显针对中共喺印太威胁嘅民主国家联盟。白宫星期三为美国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进行咗辩护。根据《华盛顿邮报》记者包伴伍德沃德和罗伯特斯科塔撰写的新书，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两次告知中共的李作成将军，甚至向李作成承诺，如果美国发动攻击，他将会发出警告。第一次通话发生在2020年10月30号，在美国大选前四日。第二次通话是在2021年1月8号，亦就是1月6号发生国会大厦事件的两日之后。据书中记载，当时米利将军对李作成表示，李将军，我想向你保证美国政府是稳定的，一切都会好好。米利在第一次通话中对他说，我们不打算攻击你或对你进行任何军事行动。如果我们要进攻，我将提前打电话给你。对书中的披露，川普总统在星期二回应说，如果报告属实，米利应以叛国罪受审。米利在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发生后的几日内，还同其他几个国家的国防部长进行了交谈，包括英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这些电话记录中提到了类似的保证信息，即美国政府是强大的并在控制之中。佩洛西此前曾表示，他当日与米利讲到了防止川普发起军事行动或勒令发射核弹的现有预防措施。据书中所述，米利被监督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上将打电话，建议推迟即将举行的军事演习。官员在1月同星期二证实，米利与佩洛西倾谈过，当时佩洛西议长亦公开了这一消息。这些官员说，两人讲到了核打击过程中现有的长期的保障措施。米利在2018年获得川普总统任命，后来他对参加2020年6月与川普在白宫附近被亨明贵损坏的教堂前的合影表示后悔。针对这本书，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二致函拜登，敦促他解雇米利，说这位将军致力于积极破坏总司令。拜登总统星期三拒绝解雇米利，还说他对米利非常有信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三在年度的联盟之文中指出，在一个全球高度竞争的时代，欧盟需要成为一个积极的全球参与者。他表示，我们将与世界各国建立全球通道伙伴关系，我们希望对高质量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将世界各地的货物、人员和服务连接起，亦希望将全球门户变成一个值得信赖的品牌。一位欧盟高级官员说，布鲁塞尔的倡议将为低收入国家提供透明和基于价值观的项目融资，超越中共作为一带一路支柱的基础设施项目。全球门户计划亦是继6月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后实施的，当时会议决定开展一项全球基础设施倡议。拜登政府称其以价值观为导向，高标准而且透明。德国驻欧盟大使迈克尔·哈劳斯亦称赞话，这样对以欧洲方式塑造全球化非常重要。中共一直被指通过其数十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和投资计划扩大其战略范围，并令到受援国对其产生依赖，从而陷入债务危机。根据来自自由亚洲电台的数据，作为中共海上丝绸之路项目的一员，巴基斯坦最终将其瓜达尔港租给中共长达40年，缅甸亦将皎漂港租给中共长达50年，马来西亚将其关丹港租给中共60年，马六甲门户港则租给中方长达99年，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同样长达99年。鉴于中共一带一路的扩张和人权关注的提升，欧洲议会迟迟未批准欧中贸易投资协定，双方耗时7年的谈判 亦于今年五月停摆。冯德莱恩星期三指出，欧洲在中共拥有的铜矿和中共拥有的港口之间修建一条完美的道路是没有意义的。未来欧盟将会共同努力以深化贸易联系，并加强全球的供应链稳定。9月15号，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内阁大幅改组，教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住房大臣罗伯特詹里克、司法大臣罗伯特巴克兰被解职，原国际贸易大臣利茨特拉斯将成为新的英国外交大臣，原外交大臣蓝韬文则转为副首相兼司法大臣。变动较大的是原外交大臣蓝韬文，他的新职位是副首相和司法领域。前一段时间阿富汗沦陷时，他因为英国撤军问题而一度受到议会的严厉批评。上年约翰逊因中共病毒住院时，蓝韬文代替行使首相职责，已被视为事实上的副首相。而家新头衔将令其正式化，他还将担任司法大臣兼大法官。蓝韬文在担任外交大臣期间，帮助塑造了英国政府的全球外交政策，并加强了英国对俄罗斯和中共的强硬立场。但他领导下的外交部在内部的预算削减，士气低落，和在外部的应对中俄和阿富汗问题上苦苦挣扎，被英媒称为一段艰苦行情。而特拉斯将接替蓝韬文，成为继玛格丽特·贝克特之后第二位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女性。作为前贸易部长，特拉斯是国际外交界的知名人物，谈判过英国退欧后的贸易协议。此外，在这次变动中，安妮·玛丽·特里维良卸任了商务大臣，接替特拉斯成为国际贸易大臣。迈克尔·戈夫则接替住房大臣，而教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在内阁的支持率最低。他被解雇的原因是在疫情期间对学生隔离、在线学习等方面管理混乱，导致考试成绩虚高，教育政策多次掉头。而其他如财政大臣苏纳克、内政大臣帕特尔、国防大臣华莱士则继续留任。